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听众朋友，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救人脱离罪恶，这件事谈何容易？人真的能脱离罪恶吗？这个奥秘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有重要的关联。下面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，讲的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六个小时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。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史实，请读圣经马太福音27章。
咱们今天呢，再说刑场之上。这刑场，这是一切就绪，准备钉人，那可是脚心贴脚背，手心向上，手背朝下，让犯人先躺在木架上，两只胳膊搁在木头上，刽子手拿着钉子，是管你是骨头是肉，十指连心呢，硬是往下就钉。那犯人疼怎么办？一碗酒兑上墨药，端在犯人嘴边，一口喝下去，这就是当时的麻醉剂。等端到耶稣嘴边啊，他不喝，人家管你喝不喝呢？三个犯人同时按倒，开始钉十字架。这可真是啊，手举垂落处，铁钉半寸深，惨叫声声紧，声声揪人心呐、啊！等完了事儿，士兵往起拉绳子，干嘛呀？要把犯人连人带架子给拽起来，埋在地上。耶稣就这么一下子在众人面前给举起来了，大伙儿仰脸两脸这么看着。耶稣跟这和底下人可就是面对面了。人群当中啊，这是一片骚乱。祭司长这些个人呢，就开始说风凉话了，说看呐、啊，说这个人就是救主弥赛亚，咱们的救主，你看他要救咱们，得先救他自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再说了，他要真是上帝的儿子，那上帝喜悦他的话，现在他一定得得救啊！哎，就是啊。这围观群众也跟着冷嘲热讽，真是墙倒众人推，鼓破万人锤呀。这石架下边啊，还有几个士兵，他们也在忙活，干嘛呢？在分耶稣的衣服。这几个人呢、啊，像办事儿似的，一板正经在抓阄。耶稣在上边也在往下看，这可都是最后的时刻了。他还拿眼睛找谁呀？他找母亲玛利亚。老人家这会儿让约翰搀着也在往上看，这娘儿俩终于是四目相对。就在这时候啊，多少事儿还没来得及说，多少话还没来得及拖呢，耶稣的手给盯住了，不能动也不能指，就拿眼睛看，用嘴说。他看着玛利亚，母亲快看，那是您的儿子。接着他又看着约翰说，快瞧，那是你的母亲。约翰是暗记在心呢、啊、以后是赶紧把玛利亚接在家中好生伺候，那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 这当众被钉，皮肉之苦自不用说呀，可心里的苦更是苦不堪言呢。跟耶稣一块钉的呢，一左一右，一边一个，其中有一位啊，是当着众人的面冲着耶稣就喊，说你不是弥赛亚吗？把我们也救下来呀！”这底下是一片哄笑。这就是他的不对了。第一个，你也是被钉的，也是要死之人，人之将死，其言当善。另一个就讲开了，我说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被钉吗？咱们那是罪有应得，可人家是无辜的呀。接着他看着耶稣，耶稣啊，你的国降临的时候，可别把我忘了呀。耶稣跟他说，实话跟你讲，今天你与我同在乐园了。从中午到下午，三个人给盯了六个钟头了。耶稣啊，疼痛的是忍耐已到极限了，是大声喊叫，那意思就是说，神哪、啊、神哪、啊、为何将我离弃。就在这时候，圣殿里头是正值逾越节，那逾越节用的羊羔是正遭宰杀。再看耶稣最后说了一句，成了，脑瓜一歪，气绝身亡。圣殿之内这会儿的羊羔啊，已在刀下丧生，寂静的死去。问声以赛亚，这就是你意预言的以马内利。问声加百列，这就是你说的至高者之子。问声苍天，这就是你应许的救主弥赛亚吗？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六的早上，这祭司长法利赛人又找比拉多去了。比拉多呀，是打心眼里腻歪他们，有点啊瞧不起他们，说你们都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大人，我们记得那骗子还活着的时候啊，这告诉说三天之内他要复活。这比拉多一听，人不都死了吗？这还活什么活？哎，不是这意思啊，大人，我是想啊，请您下令把守墓穴，以防他的门徒把尸首给抬走了，回头再说他复活了，请务必下令把守墓穴，否则那后患无穷。这比拉多一听，行啊，你们自个儿不会带人去呀？来人一听，是赶紧离去。个个他呀，个个他，今日竖起十字架，遭人唾弃，救赎主，天国君王要赎他。
耶稣的降生。
玛利亚，你怎么样？你觉得好吗？
很好，约瑟，我很好。哎，
真的？
当然是真的了。
不会太久了吧？是不是？
不会太久了，约瑟，不会太久了。
想想看，我妻子的光荣高于一切妇女，上帝选你做他儿子的母亲，
你要协助我培养他成人，使他能尊荣并且顺从天上的父，你会帮助我的，是吗？
当然，这就是我的心愿，我的祈祷。约瑟，我听到市场上发生了骚动，想去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哎，
你要不要同去啊？
嗯，好好，我也去。玛利亚，我到市场去去就回来啊。
这个时候怎么会有罗马兵到市场上来呢？
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。
什么任务嘛，我们这些拿撒勒的人。
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。
大概有什么公告吧。
我奉罗马皇帝陛下来此颁布命令，朕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勒令天下万民，各回本籍，以便报名上册，计算人口。签此。
这怎么回事？这落魄就是要。
哎呀，我要赶紧回去告诉玛利亚。我们一定要动身到伯利恒去了，那是皇帝的命令。
到伯利恒去吗？
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大卫家的，所以必须要回到大卫的故乡去，那就是伯利恒啊。
那就差不多130多公里。而我身体的情形，
你想我们应该留在拿撒勒？
要是我们留在拿撒勒，罗马政府会找我们的麻烦。
很可能。
如果我们去伯利恒，恐怕来不及回来生孩子了。
那也很可能。
但是我们在罗马皇帝的管辖之下，顺从他的命令是我们的本分。
对，只要不与我们顺从上帝的命令相冲突。嗯，
那么我们应该动身了。
玛利亚，你的身体舒适吗？
还好，只是有些疲倦。
玛利亚，我实在爱莫能助。不过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伯利恒了。
我们到了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？
我实在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，但我想我们总可以在旅馆或朋友家里找到安身的地方。
朋友在伯利恒？我们在伯利恒有朋友吗？
我们一定会找到愿意接待我们的人，尤其是当他们看到你的身体状况。伯利恒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了。
可是有那么多的人。
大概都是像我们一样来报名上册的。玛利亚，
嗯，
你的身体怎么样？
觉得很疲倦，而且好像快要生了。
啊，你最好还是在树荫下休息休息，我来找个地方安身。
不要，约瑟，我们一起去。
玛利亚，我想起在弥迦书里，好像记得弥迦曾预言，弥赛亚要降生在伯利恒。
他就要降生在这里了，约瑟，不必多久了。
那栋房屋相当大，他们一定能让出一个地方来给我们的。上帝的儿子可以在那儿降生。我马上回来啊。
安身的地方，我这儿早就住满了亲戚跟朋友了。抱歉先生，不可能的，
我的妻子怀了孕，快要临盆了。
去去去去，别啰嗦。
对不起，没办法。
我的妻子，
我管不着，我也管不了。我不管谁是你太太，没办法。
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就是没有。
那儿有家旅社，他们一定有房间。我一订好房间就回来。没有空房间，那家旅社也没有空房间。我们得继续到街的那一端去找找看，我们会找到。我们必须要找到个歇脚的地方。我们已经从街头去到街尾，没有地方好安身。
我们不可失去信心，因为上帝的儿子快要降生了，上帝会替我们找到地方的。
是是，我相信。玛丽亚，我想最好再回到那家旅馆，只有那里可能。
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每一间房间每一个空位都。
这是你太太？
是的，老板。
哦，哎，时间还有多久啊？
就差不多了，老板。
嗯，在这种情形之下嘛，嗯，我们要想个办法。可能房间都租出去了，连客厅、仓库都……哎，有个地方倒可以委屈一下的，在马厩里啊，有一间是空的，我可以给你一些稻草跟棉被啊。
可以，可以，谢谢您，老板。玛丽亚，我已经准备了休息的地方了。玛丽亚，好了好了，你的儿子生了。
感谢上帝，我们要按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。
当夜，上帝的儿子降生在世上，天上的君王屈身来到人间，这是何等的爱啊！因为他是来拯救天下最穷苦的人的，所以他并没有诞生在宫廷，而是诞生在牲口居住之处。我们永远也不能度量他的爱的深度和广度。
圣经朗读，诗篇四十五篇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你比诗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、谦卑、公义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鹅肥金饰站在你右边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。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
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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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lory to God, Glory to God,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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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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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lory to God,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Glory to God. For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. Unto you is born this day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. A Savior who is Christ the Lor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Glory to God,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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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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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波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医学专家理查杜尔教授指出，30岁以前戒烟的人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香烟缩短寿命的危险。听众朋友，为了您的健康长寿，请早日戒烟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穿戴工艺。您好，我是裘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。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。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，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，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，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。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，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，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，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。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，然而 多数情况下，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，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，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，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。因此，在过去，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。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、帮助和智慧。某天晚上，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，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。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，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。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27节中说道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。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，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中说，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，我的心靠上帝快乐，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，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。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，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，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，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初在伊甸园时，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。使我震撼的是，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，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。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，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披戴公义，这是基督的公义，并不是我们的。因此，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，我们自己没有什么，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，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。你能想象，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景况啊？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，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。这让我明白，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，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，这是多么的荣幸啊！我要感谢赞美上帝，哈利路亚！朋友，同样的，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。救恩一词写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，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。当你披戴基督时，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。你知道吗？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。愿上帝祝福你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为义受逼迫的人。在耶稣的八福里面，登山宝训里面讲到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接着主耶稣就这一点又宣告说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如果你是对主忠心神国的子民，可能那些与世俗为伍、与世俗同流的世界之子就会反对你、攻击你，甚至会陷害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实在是跟他们不一样， 你愿意坚贞靠主，保持你的忠心与廉洁。可是他们也许会认为你是不是食物，或者给你加上一个不同心或者是游离的帽子。身处在这个黑暗混浊的属灵的旷野之中，他们可能会挑剔你眼中的刺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良木，因此就会导致受逼迫，正面或背地对你冷嘲热讽地说，太不懂人情世故了。可是当你是唯一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将会得到主耶稣的肯定支持，因为你是配得承受神的国。忍耐的等候神国的降临。耶稣又补上的说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，记载在马太福音5:11-12。这个意思告诉我们说，大可不必因为遭受冷眼敌对而丧胆泄气，更不应该反击或者是摆平的报复心态。圣经的经文说，反而应当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大赏赐在天上为你存留。圣经很清楚地指出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会把赏赐一同的带来。别忘了，耶稣知道，他要加给你力量，也要赏赐给你。
2017年11月9日下午4:10左右，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，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，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。她实在太害怕，不敢出去查看。震惊中，我挂断了电话，马上打911报警。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2号。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。隔天清早，天刚亮，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，和她抱头痛哭。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，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，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。在晨曦光照下，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。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，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。是一场噩梦吧？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、倒上茶水的老伴，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，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？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，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，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。她告诉我，为了儿子，她必须坚强，不能给儿子添麻烦。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，这样愕然的失去，如此残酷的结局， 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。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，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，夜里仍旧噩梦连连。他来我家过夜，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，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，故作镇定，真是让人心疼难过。还好王妈妈是个基督徒，靠着呼求耶稣，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，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。人生的至悲至痛，单靠时间很难疗愈，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。王妈妈说，他们虽然失去了王波波，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，这种爱从天而降，包裹了他们全身，多少深情的拥抱，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，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，多少人为他们祷告，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，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。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，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。王波波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，走得虽然突兀，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。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，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，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， 我爱你们。她明白爱的力量，饶恕的大能，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罗马书5:3-5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，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，以一颗感恩的心，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，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，依靠神，赞美神。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。朋友，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。
听众朋友，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，渴望成熟。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。刘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刘弟兄，您在观察人的时候，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？
一个成熟的人呢，在他们生命中，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，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，学生老师，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，做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，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。
刘弟兄，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，神是怎么说的？
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是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
李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然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，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，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，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。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。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是自己欺骗自己。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。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，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，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，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，可是呢，他却抢了24间银行。啊，这个大盗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就抢一间银行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。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，哎，老大，哎，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？为什么我们抢它呢？哦，他说，哎呀，哎呦，天哪，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，哎呀，真的是，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。
刘弟兄，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，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，听的重要是在哪里？
听到呢，就是好像照镜子，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，你可以看到，哎呦，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，或者是，哎呦，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。可是呢，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，你就忘记了，你的白头发，你的青春痘。雅各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，就好像去看镜子，离开了镜子呢，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。所以说，听了道而不行道，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，听得到，可是回家就忘记了，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施之以行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。听了道而不行道，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，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，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。
李弟兄，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，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神的律法是全备的，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，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，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，是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。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这么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这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有一个燕子，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，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，就是叫做雨燕。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，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，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，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。所以呢，他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，哎，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？他说，哎，我看哦，你太重了哈，你要减轻一下体重，你就可以破记录。我怎样减轻体重呢？哎，你的羽毛啊，拔掉所有的羽毛，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？更轻吗？哎呀，是啊，就把羽毛拔掉。可是呢，羽毛拔掉，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？飞不起了。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， 听了道不行道呢，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，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。所以我们遵循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。
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，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，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，好不好？
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，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，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，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，给我们没有自由。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，我们要详细查看。详细查看，详细查看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，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，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。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，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。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，既然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，完全的顺服。
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，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？
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，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，好的就去做啊，不好的当然我们不要做。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，要详细的查看，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，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，不是，要时常如此。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，那个门也是很宽，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，门也是很窄。宽路容易走，可是呢引到灭亡，可是窄路不容易走，可是引到永生。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，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。耶稣说了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。
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。听众朋友，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，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，不单单顺服神，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，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。愿神祝福您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圣经里有段经文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。这美好的应许是基督徒所向往的，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太懂怎么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跟后面一句神会回应我的需要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天上的神用我跟婆婆之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了。事情从我的手出问题开始，我右手的大拇指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弯就会卡住，自己伸不直成90度的垂角，必须要靠我把它硬扳回来，扳的时候呢会咔一声而且很痛。学医的朋友跟我说你得了板机指，学名叫做狭窄性腱鞘炎，一般西医会建议我开刀。 我不想开刀。先上网搜寻偏方，但是找不到什么实际有帮助的。去看中医是针灸跟推拿，当场好像好一点，回到家之后呢，又恢复原状。拖了一两个月，一天比一天严重。写字或是做事的时候，不小心一弯到大拇指，就会被卡住。搬回来的时候，疼得我龇牙咧嘴。我找了一个医疗用的手套，把大拇指固定住，不让它弯曲，减少一点疼痛。能够试的都试了，不知道还能怎么办，只有祷告求神帮助我。同时间，80多岁的婆婆开始闹胸痛，西医检查不出什么，开的药也没用。她原本身体就很虚弱，胸口痛呢，让她觉得自己要走了，所以消极又悲观，每天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客厅里唉声叹气。丈夫跟我说，婆婆最需要的是感觉有人爱她，所以要我去抱抱她，给她一些温暖。我瞪着丈夫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去爱她抱抱她听起来是个很小的要求，但是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艰巨的任务。我的婆婆个性很强，说话常常不留情，相处20多年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多的伤痕，看到他就仿佛看到一只刺猬，冷不防就会被他刺一下。表面上我们关系友好，但是实际上我尽量跟他保持距离，没有必要就不去见他，去了呢也站得远远的，相信少交流就少受伤。现在要我去抱他啊，轻言细语的去关怀他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实在太难了。他如果拒绝我，我不是很尴尬吗？但是神在我心里说，我希望你能这么做，即使是敌人，我也要你去帮助他，顾念他的需要，更何况这个人是你的婆婆。我心里苦苦的挣扎，有千万个不愿意，但是我明白神的心意。耶稣当年帮的人多半也都有缺点，对他也不是很客气，但是耶稣不是因为那些人值得他爱才去爱。神要我效法耶稣，我求神帮助我跨越心里的障碍，从他的眼光去看婆婆的需要，增加我的爱心。既然婆婆看的西医没有用，我就向当中医的朋友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缓心痛。他建议我要按劳宫穴跟内关穴，这两个穴道我从来都没按过，所以呢我就先拿自己练习。劳宫穴是在掌心，离大拇指的根部不远，我按了之后大拇指有一点点感觉。内关穴呢就是在手腕上面，我练习几次之后到婆婆那边抓着她的手帮她按，朋友交代一次要按100下。我先用左手的大拇指按，但是呢因为平常是习惯用右手的，左手无力，所以按了一下呢就会不自觉地转成右手，忘了我的右手是有问题的，而且按的时候正好大拇指要90度弯曲，等于是碰到了我的致命伤。按了20-30下之后，我的大拇指的关节就开始刺痛，痛得我额头出汗，但是因为按了一半不能够停，我就只好忍着痛，实力坚持把它按完。按完之后，婆婆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微笑，我在帮她捏捏肩膀，捶捶背，一边好言好语地安慰她。结束的时候呢，她紧紧地抱着我，抓着我的手，由衷地向我说谢谢。有一股很温暖的空气在我们中间流动，我跟婆婆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好多。离开婆婆家的时候，我的步履轻快，很高兴自己听了神的话，做了他要我做的。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原来没有那么困难的。最奇妙的是，我发现我的板机指好了，我的大拇指可以自由地伸屈， 再也不会被卡住，困扰了我几个月的问题就这样消失了。神在我服侍婆婆的过程里医治了我，回应了我的需求。我脑子里浮现那句经文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他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你们。我瞬间完全懂了，感谢神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